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贤，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第二个钟头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10月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多家媒体报道，香港政府即将推出禁蒙面法，民阵表示最应该禁蒙面的是警队。香港中大生对警方实弹枪击示威者愤怒，坚称愿意为自由牺牲。
但是他反而选择使用了致命的武器，这是还有他设计的位置。
北韩宣称成功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在时事经纬，我们的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现场报道香港中大学生罢课游行，多名11国商示威抗争者被控暴动提堂。而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君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多家传媒在今日星期四10月3日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计划引用紧急法，在近日颁布禁蒙面法。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多数以蒙面上街，被认为造成警方执法困难。近期香港社会不断有立法禁止蒙面的倡议。香港无线新闻星期四引用消息来源报道，港府行政会议在听日星期五召开特别会议，而依据紧急法就禁蒙面法立法。南华早报引用消息人士称，陷入困境的香港政府将在星期五宣布禁止大众在抗议活动中戴口罩。一位消息人士说，如果这项法令获得通过，新法将会在短时间内生效，并补充说并没有必要等到下个礼拜。香港传媒香港01引述港府消息人士称，禁蒙面法的相关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香港亲政府建制派星期四成立推动政府制定相关法令的推动组。香港商业电台报道，由建制派成立的禁蒙面法推动组将会发起网上联署，并计划会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促请政府尽快订定禁蒙面法。另外，香港警方仲敦促政府实施宵禁，帮助压制香港不断升级的骚乱。几百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在今日星期四10月3日下午在校园罢课游行，并在百万大道集会声援在反修例示威行动中被捕的中大学生。有中大学生对防暴警察在11只有各商的街头抗争中首次实弹枪击中学生感到愤怒。约300多名中大学生从校园的民主女神像游行到去百万大道声援反送中运动中被警方拘捕的学生，包括在9月29日被控暴动罪的6名中大生。其中姓杨的中大学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坚称在10月1日实弹枪击示威者是合法合理，完全是狡辩，不可以接受。他解释说，
但是他反而选择使用了致命的武器，这是还有他设计的位置是在。
他说他选择使用致命武器，还有他射击的位置是在左胸，距离心脏只有3厘米，所以他当时那个行为是要想杀了那个学生，不是所谓自卫，是行刑。所以他们讲的所有事都是谎言，不应该去相信。杨同学说，即使未来警察将会使用实弹常态化，亦都不会阻吓他们上街抗争。他说，老实说我是非常害怕的，但是我想说一句说话，就是我们本应身为自由，但我们却因为自由而有死的风险。我们也都要抗争到底，因为如果我们放弃的话，我们死去的战友是不会原谅我们的。北韩中央通讯社10月3日凌晨报道，日前成功试射了新型北极星3号潜射弹道导弹，并称此举对邻近国家没有安全上的不利影响。北韩是在 二号再度试射导弹嘅，亦都系今年五月份以嚟嘅第十一次。其中一枚导弹跌落咗喺日本嘅经济海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此强烈谴责，并向平壤当局提出严正抗议。美国则呼吁北韩避免挑衅，并遵守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作出的承诺。美国同北韩双方预计在10月5日就核武问题展开工作性商谈。有分析认为，在两国重启协商之际，北韩可能透过公开展示新型武器向美国施加压力。反对党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警告白宫将会收到传票，要求他们交出特朗普总统和乌克兰通话的文件。在新闻记者会上，一名记者问特朗普是否会配合众议院的这类要求，特朗普回答说，我一直在配合，众议院已经启动了弹劾调查。特朗普在讲到民主党人辉的调查时说，这个是一个骗局，但我们会和狡诈的谢安达合作。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美国居民卡舒吉遭谋杀一周年，特朗普总统继续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保持稳固的盟友关系。特朗普说，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比任何单一问题都重要，但是很多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将凶手绳之于法之前改变美国对沙特的政策。卡舒吉走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遭到谋杀和肢解，凶手团队疑似执行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的命令。担忧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在星期三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大幅度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了494点。星期三公布的美国私营部门就业资料显示，国内劳动力市场疲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香港中大学生罢课游行，多名十一国商示威抗争者被控暴动提堂。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持续接近4个月，星期二十一国商多区示威行动爆发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激烈的警民冲突。有警员在荃湾近距离的向一名18岁中学生曾志健发射实弹，导致他严重受伤。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星期四，数百名中文大学学生在校园内发起游行，声援在反送中运动之中被控暴动罪的多名中大学生，以及受警方枪伤的曾志健。而包括曾志健在内的7名十一国商示威抗争者，星期四被警方控以暴动及袭警等罪名，首次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曾志健及另外2名的被告仍然留医，缺席聆讯。数以百计支持者在法庭外声援。我们接听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各界声援被警方枪伤抗争者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杜淑贤你好。
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香港各界星期四有哪些行动继续声援10月1日星期二在荃湾被警方枪伤的18岁中五学生曾志健？
是咁，我而家目前嘅位置咧就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噶，咁喺呢個嘅中庭附近嘅1樓嘅商場位置啦。咁你睇到咧，而家喺中庭啦、1樓啦，至3樓咧，即係可能咧有接近上千名嘅市民咧，同埋學生咧，都繼續咧喺度集會咧，係聲援呢個嘅星期二10月1日喺荃灣被警方槍傷嘅18歲中五學生曾志健，同埋咧多名咧係即係喺當日遊行示威咧，係被警方咧係拘捕控以暴動罪嘅市民同埋學生咁樣嘅。咁其實咧就係繼琴日星期三之後咧，再有網民喺今日星期四10月3日發起全港11區嘅聲援星期二警方槍傷嘅18歲抗爭者曾志健。咁而咧，除咗沙田新城市廣場之外咧，其實仲有港島區嘅太古城中心啦，仲有即係九龍區嘅呢個嘅南昌嘅WeWalk 啦，仲有新界嘅屯門嘅屯門市廣場啦，仲有大埔嘅大埔超級 級城啦，咁仲有上水啊，咁樣等等等等咧，各區咧其實都有呢個嘅同埋元朗嘅 Yoho Mall 啦，咁等等其他各區咧都係有呢個聲援嘅行動噶。咁而沙田新城市廣場嘅聲援行動，其實喺傍晚開始咧，已經有數以百計嘅市民同埋學生聚集噶啦。佢哋喺商場嘅中庭同埋各層嘅商場走廊嗰度咧，不停高呼口號同埋高唱咧被反送中運動抗爭者稱為國歌嘅《願榮光歸香港》。我哋聽下頭先示威者唱歌同埋高呼口號嘅現場情況啊！
黎明來到要不服這個同行兒女
運動的遊行示威其實已經持續了接近四個月了，星期二的十一國商多區示威行動爆發了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激烈的警民衝突，有警員在荃灣近距離向一名18歲中學生曾志健發射實彈，導致他嚴重受傷，彈殼其實距離他的心臟只有3厘米，一度傳出有生命危險，現在情況轉為穩定，繼續在醫院裏留醫的。杜淑賢，
包括曾志健在內的7名十一國商示威抗爭者星期二被警方控告暴動及襲警等罪名，首次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情況是怎樣呢？各個被告可不可以獲准保釋呢？
係咁，十一中國國慶日，香港多區爆發咗嚴重嘅警民衝突。當日中午，學生曾志健就喺荃灣咧被防暴警察近距離咧向佢嘅胸口開槍，而家咧仍然留院，但係警方咧就急不及待咁樣拘捕佢，同埋咧係警方就急不及待咁樣咧係咧控告佢咧參與暴動同埋襲警等嘅罪名，同時咧係控告咧另外6名嘅涉案男子。咁咧呢件案件咧就喺今日嘅下晝咧就喺沙田裁判法院咧首次提堂噶。咁曾志健同埋另外兩個人咧，由於係傷情比較係嚴重啦，所以仍然咧係留院診治，缺席咗今日嘅聆訊噶。咁而據控方嘅案情指出咧，曾志健咧喺10月1日當日咧係以鐵通狀嘅物件咧去襲擊警署警長曾家輝，並且咧喺當一刻咧係為而曾家輝咧係喺嗰一刻咧係為咗自己同埋咧其他警員嘅生命安危咧就取出配槍開槍，而喺另一邊咧嘅博士生嘅被告就喺男生曾志健倒地之後咧，就向前咧係執拾曾志健手持嘅鐵通狀嘅物體。咁警員見狀之後咧，隨即上前咧係將該名咧係博士學生咧係嘅被告咧係制服咗㗎。咁而7名嘅被告咧，依次序咧就係38歲嘅清潔工人陳顯、19歲嘅學生陳國金、25歲嘅程式員李振文、21歲嘅學生馮清華、22歲嘅學生郭小琴、18歲嘅學生曾志健，同埋26歲嘅博士生邱宏達。而其中咧，被告李振文、郭小琴同埋曾志健咧，而家咧正係留醫，所以咧係缺席聆訊噶。而首5名被告咧都係被控一項暴動罪，控罪指佢哋喺10月1日喺荃灣海霸街一帶同其他不知名嘅人士參與暴動。首被告咧另外被控一項縱火罪，就話佢同日咧喺荃灣海霸街一帶同其他嘅不知名人士冇合法嘅辯解而用火去損害其他人嘅財產，意圖咧係損害財產或者係罔顧財產，係唔係被損壞噶？咁而中槍嘅中五學生曾志健同埋邱宏達一齊咧都係被控一項暴動罪，就話佢哋兩個人咧同一日喺荃灣大河道一帶同埋學地方同其他不知名嘅人士參與暴動，而亦都咧有兩而曾志健咧亦都係被控兩項嘅襲警罪，就話佢同一日咧喺學地方一帶襲擊執行職務嘅警員謝思明同埋警署警長曾家輝。 而在今日下午出庭的四名被告最终都是获准保释，并且是无需守这个禁足令或者是宵禁令的。至于另外三名仍然留医的被告，其中李振文和郭小琴的案件就押后到10月9号再提讯，而曾志健的案件就押后到明日星期五，留待控辩双方再陈词，讨论法庭可不可以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之下批准他的担保申请的。杜淑妍，
数以百计的市民和学生星期四在沙田裁判法院外声援曾志健等被告，他们对警方在伤者留院期间仍然落案起诉多名的11抗争者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到沙田裁判法院声援七名被警方落案起诉暴动同埋袭警等罪名嘅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林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认为警方喺多名被告仍然重伤留院嘅情况之下，喺佢哋被捕48小时左右就急于落案起诉佢哋暴动等嘅严重罪名，并且送上法院提堂，系覺得是企圖去嚇怕抗爭者。他認為警方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聽下林同學怎樣講。
他的目的就是想你即是不應該再出來樣，即是他首先已經是用一種很致命的武力是去打擊我們即那個的出來的意欲，首先第一點。第二點就是他希望透過即時的控告，就可能是即使他未收集到證據的時候都要讓所有人知道我現在就是即係我要快速處理曬所有嘅嘢，但其實係咪真係有證，即係好多嘅證據顯示到？我覺得佢只係單憑到示威者出現喺即係嗰個地方，佢就想直接落案係控告呢個暴動罪，其實係即係非常之唔恰當咯。我覺得係即係我哋見到其實佢喺好多其他嘅示威入邊都拉咗好多唔同嘅人啦，但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就係佢有很多的案件而家審緊嘅時候都知道，其實佢哋係冇足夠嘅證據去落案控告佢哋啦。其實係咪真係需要咁快？點解唔可以等埋即係嗰個嘅當事人係可能身體狀況好啲先出嚟再接受審訊咁樣？其實我覺得咁樣應該會合理少少咯。
係咁，不過咧，林同學就強調，佢作為和理非嘅示威者係唔會驚咧警方嘅武力升級，同埋咧開實彈鎮壓或者係控告一啲嚴重嘅罪名，佢仍然咧係會堅持咧上街發聲嘅。杜淑妍，
湯偉雲，咁據香港嘅警方公布嘅數據，10月1日各區清場行動係總共發射咗6發嘅實彈，抗爭者有啲乜嘢嘅睇法？而警方武力升級會不會令到他們不敢出來抗爭呢？
是這樣，20歲接近前線的抗爭者，就讀大學體育系的胡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相信警方開了10月1日多次發射實彈，甚至對準抗爭者發射的先例，甚至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在未經任何深入調查之後，就在事發當晚立即召開記者會表明警員對抗爭者開實彈是合法、合情、合理。胡同學認為，在上司包庇的情況之下，警方在未來處理反送中示威清場行動可能會繼續開實彈的。但胡同學就強調，他不會被警方開實彈鎮壓示威而嚇怕了不敢出來，他已經抱住視死如歸的決心，爭取的主要訴求是香港有真普選、真正的自由民主，就算犧牲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呢，他都認為是值得的。聽下胡同學怎樣說。
自己有沒有一種這樣的決心，在視死如歸的決心？
有的，我都相信很多即係我呢個年紀或者其他前線嘅抗爭者都有呢個決心，咁我哋唔會因為呢樣嘢而懼怕咯。
就算開實彈都唔驚。
開實彈都唔會驚，都我都相信仍然有大量嘅示威者會出嚟，即係除非佢真係半自動步槍咁樣掃法，咁就真係冇得搞。
咁胡同學又話，佢會堅持抗爭，直至到香港政府回應訴求，否則佢擔心運動退場之後，香港政府會對抗爭者有更大規模嘅清算㗎。杜淑妍，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星期四發起校園罷課遊行，聲援11示威被控暴動嘅中大學生以及曾志健等人，情況係點樣啊？
係咁，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表示，為咗聲援過去三個幾月被捕嘅中文大學抗爭者，包括因為9月29號抗爭被控暴動罪嘅六名中大抗爭者，同時要求校長段崇智公開同同學見面，正面回應是否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的訴求，就星期四在校園舉辦了聲援議事、無忘冥志中大罷課集會和遊行，希望不要令到中大被捕的抗爭者感到孤單。而遊行就在下午一點半左右就在大學港鐵站旁邊的民主女神像出發，數以百計的中大學生響應，在攝氏30幾度的烈日之下，遊行的學生一直是沿著山路呢上到去煲底新亞書院人民館、聯合書院鄭棟才樓、李兆基樓，經過多個教學大樓和學生宿舍，呼籲更加多的學生出來響應遊行。而下午兩點半左右就到達了百萬大道集會，並且到大學行政樓要求校長段崇智到集會現場的烽火台和學生公開對話。遊行集會的學生高呼六大訴求缺一不可，在原本的反送中民間五大訴求，即全面撤回送中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所有暴動定性、釋放所有被捕抗爭者、實行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之外，再加上立即解散警隊的第六大訴求，他們是不滿警方在10月1日的清場武力升級，一日之內發射了六發的實彈，並且在主權移交以來首次以實彈對準示威者發射，在荃灣射中一名18歲的示威者曾志健，導致他嚴重受傷。杜淑賢，
參與罷課的學生想表達什麼訴求呢？
是咁，參與中大罷課遊行的學生 A 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主要是聲援過去接近四個月的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被警方拘捕和控告暴動等罪名的前線抗爭中大學生，令他們不會感到孤單。而 A 同學批評警方在10月1日多次在清場行動發射實彈的做法不合理，認為警方可以選擇發射橡膠子彈、海綿彈之類的彈藥。A 同學又說，他認為反送中運動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一種追求。他又說2019年之後的10月1日，香港人只是會記得警方向青年抗爭者發射實彈。聽下 A 同學怎樣說。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捩點，因為這個即從此以後，這個是一個變成一個信念，變成一個 ideas。 就算他可以用武力熄滅我們這個運動，但是我們今日200万、300万人同一個信念是熄滅不到的，他們不可能將200万、300万人趕盡殺絕，總有一小撮人可以將我們的信念承傳下去，無論是50年後、100年後、200年後，世界都會記得我們，
即香港人，
是香港人都會記得我們香港人今天做這一件事，勇敢地對抗這個邪惡的共產黨。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出席罷課學生集會，同同學對話，情況是怎樣呢？
是咁，中大學生會星期四下午一點半開始在校內舉行聲援議事、無忘冥志遊行，幾百名學生響應，並且遊行的尾聲就包圍行政樓，要求校長段崇智同學生會面。段崇智現身並且宣讀聲明，表示他一直都關心學生的情況，對有學生受傷被捕感到非常痛心，亦都有嘗試聯絡學生希望提供協助。而他得悉有學生在被捕期間受到不合理的對待，他承諾會確保學生的權利獲得保障。段崇智又說，過去曾經有同被捕的同學逐一約見，而部分的學生呢就例如在法律和經濟上需要支援，已經聯絡是有心的校友是提供協助。他又呼籲有需要的同學是聯絡學院，同時也有提供心理醫生和臨床心理專家去輔導，也設立了情緒支援的措施給學生在心理上得到舒緩。他又呼籲學生要好好照顧自己和身邊的朋輩，他又認為政府做更多的工作是正面面對問題， 例如咧係進行多方面嘅獨立調查工作，去了解事件嘅始末。而段崇智喺宣讀聲明之後，一度咧拒絕咧同學生咧公開對話㗎。而喺學生衝擊行政大樓之下，最後咧段崇智都答應到集會現場嘅烽火台對話。有學生咧輪流喺台下發問。有學生發言嘅時候咧，就批評段崇智無恥，佢質問段崇智點樣去協助被捕嘅同學，而段崇智又回應表示唔知道學生點解要闖入行政樓，或者點解對佢有呢啲嘅批評。至於開槍事件，佢就話事件十分複雜，唔知道詳情，因此咧係拒絕評論，即係表示咧十分可惜，因為涉事嘅學生都係好年輕。而段崇智又表示，中文大學大約有20多名嘅學生被捕一半咧係有咧被提告，校方咧已經係提供咗相關嘅支援，但係有學生高叫咧係冇人聯絡過佢哋，同埋咧佢俾人告7條罪之類。而中大嘅副校長兼副道長吳基培就補充，已經咧支援咗被捕嘅學生，佢又話聽到學生嘅要流亡咧係感到難過，而對話會咧大約喺傍晚嘅6:20左右結束。段崇智最終都願意咧係譴責警方暴力，但同時譴責一切嘅暴力。佢話今晚咧係有事要離開，承諾今晚之後咧會講下一次咧再同學生會面嘅日期㗎。杜淑賢，
好，唔該你，湯慧雲。以上是我们的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现场报道香港中大学生罢课游行，多名11国商示威抗议者被控暴动提堂。议员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前专业球员组队同美国国会大厦警察进行比赛，这一场的比赛之中不涉及政治。在这一日，
美国国会议员每2年在球场上进行一次聚首，同美国国会警察队进行国会慈善足球比赛。来自安色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韦斯特曼说，原来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赢球，是的，但是我们在打球的时候亦为了开心。虽然在今年比赛前几个钟头，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民主党众议员将会开始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正式的弹劾调查，但是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球场上不讲政治。这项年度比赛在2005年首次举行，当时国会议员队和国会警察队以这场比赛支持两名被杀警察的家属。现任和前任国会议员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前专业球员组队参赛。这场球赛意义重大，国会议员自从2009年就没有获胜过，而国会警察队就希望为免获胜。美国国会警察队的列托说这个是他的第二场比赛，他更加习惯了，但这个绝对是一项体能比赛，因为这个为好的慈善事业筹集经费，警察队资金、军事资金有帮助，这个是一个大的赛事，而且还变得更大。中场休息的时候，国会议员队得分上升至8-4，甚至一日的政治动荡亦没有破坏到他们的心情。代表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培根说，今天发生的事情令他感到沮丧。我认为这个是错的，但最后我们必须要尽我们所能，必须要不去想这种讨厌的琐事，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两党共同努力。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汤姆·马林洛夫斯基虽然支持弹劾的想法，但亦表示希望国会议员能够找到共通点并且共同努力。马林洛夫斯基众议员说，这个比赛是有帮助的，因为彼此之间有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成为朋友，在其他问题上找到共通点就会比较容易了。咁专注嘅团队合作结果就係国会议员以14-4大胜，比赛当中筹集嘅资金将会提供俾因公殉职嘅警察家庭、军人子女同低收入家庭。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狄古慈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下面系新闻提要。香港中槍學生被控暴動及襲擊等罪。台灣總統蔡英文表示，香港執法人員用槍不當。台北市長柯文哲 有关香港学生中弹的回应引发批评。中国压力之下，香港国泰航空如履薄冰。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皇家联合服务学会的一项调查，说北韩利用英国公司绕过核制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香港10月1日抗议活动中被警方开枪击中胸部的中学生，目前面临3项罪名指控，其中包括参与暴动罪以及袭警罪，其中暴动罪可被判处最多长达10年的徒刑。18岁的抗议学生曾志健的律师在星期4在沙田法院的审理中表示，他刚刚完成手术，希望法庭能够给予保释。曾志健案件的同案还包括了年龄分别为10岁到38岁的6名其他被告，他们都被控参与暴动、袭警以及纵火等罪。在10月1日中共建政70周年的当日，香港多处地点爆发大规模示威，并演变成激烈的警民冲突。有防暴警员在荃湾大河道实弹近距离击中曾志健的左胸，他在中弹之后倒地，现在手术之后情况转为稳定，并没有生命危险。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410月3日接受传媒查询时表示，对于香港发生的事情非常遗憾，尤其执法人员过分使用枪造成人民重伤。蔡英文还说，希望香港政府理解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意志，尽快真诚坐低落嚟同人民好好对话，这样香港社会才能够稳定落嚟。10月1日，中共建政70周年，香港抗议人士发起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游行，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一名18岁的学生遭到警察开枪，身受重伤。针对台湾有大学校园内出现中国民众及大陆学生破坏连侬墙的事件，蔡英文总统重申，台湾是法治社会，不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希望相关人员将来在入境的时候有一定的管制，令到社会治安能够维持。台北市长柯文哲10月2日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北京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仲是要面对问题，他一再呼吁年轻人不满走上街头一定是有愤恨。柯文哲还说，学生被警察开枪听来就好耸动，这种纷扰一落去难免擦枪走火，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那个学生被打死一定会成为世界头条新闻。不过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批评柯文哲市长以擦枪走火来到形容香港警察的蓄意谋杀是对这名中学生的侮辱，该学生目前仍然在医院，情况非常危急，柯市长欠这位同学一个道歉。黄之锋还说，香港已经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恳请台湾各界伸出援手，一国两制是世纪谎言。路透社星期4的一篇报道说，在香港持续了近4个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国泰航空公司因有员工参与或支持这场运动而面临来自中国政府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民航局曾经在8月9日发文要求参与和支持抗议活动的人不能够飞中国大陆。两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自那阵时以来，中国民航局曾经在没有任何解释情况下否决了整个机组人员的名单。中国民航局当时将参与示威抗议的员工视为公司的安全风险，称国大航空公司飞行人员参与暴力冲击被控暴动罪，却未被停止飞行活动，存在着严重的威胁航空安全的隐患。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皇家联合服务学会的一项调查，在英国注册的公司为北韩逃避国际制裁提供了便利。报告披露了英国公司怎样被用来经营从北韩偷运煤炭的货船。煤炭是北韩最大出口产品，联合国安理会说，煤炭收入为平壤核计划和弹道导弹专案提供了重要资金，正因为这样，北韩煤炭行业受到美国、欧盟和联合国的制裁。不过英国皇家联合服务学会的一份报告说，在英国注册的公司在平壤绕过这些制裁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中国手机市场激烈竞争，三星电子星期三表示已经停止在中国生产手机。三星称作出这个艰难决定是为了提高效率。三星还表示将会继续在华销售。三星的最后一家在华在华手机工厂是位于广东惠州。据路透社报道，三星曾经在6月底削减了惠州工厂的产量，并于去年年底停止天津工厂的生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大阅兵重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尖端武器首次亮相。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学者称美中地缘竞争因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出现黄金交叉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相继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民进党政府上台后的邦交数字亦都从22降到15。有学者认为，在美国做出很多努力为台湾巩固邦交后，所罗门群岛仍然决定与中国建交，显示美中两国的世纪竞逐在这里已经出现黄金交叉点。台湾应该设法在大国角力中脱身，避免成为代理战争的牺牲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华盛顿智库台美研究中心执行长陈以信上个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文章，质疑美国是否正在通过台湾与邦交国的关系与中国打一场代理战争。文章说，蔡英文过于靠近美国的做法对台湾不利，如果台湾被融入华盛顿的全球议程，可能有进一步激起美中冲突的风险，美国必须仔细思量是否要进行这一场代理战争，并评估一旦北京在台湾议题上失去耐心，是否可能导致代理战争转变为一场真正的战争。曾任马英九政府发言人，目前是国民党智库华府联络人的陈以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一事可以一叶知秋，因为所罗门群岛新政府上台后花了几个月评估外交转向一事，美国亦做出很多的努力，包括安排副总统彭斯与所罗门群岛国总理见面，協助在印太政策上與華盛頓站在一起的蔡英文政府鞏固邦交，但是最後美國的努力失敗，所羅門政府仍然決定承認北京，美中兩國的地緣競爭在這裡出現黃金交叉點。陳以信說，台灣對外關係從來沒有如此明顯成為美中世紀競逐對抗的對象，如今台灣剩下15個邦交國，未来每一次与这些国家的邦交维系是否亦都会成为美中努力竞逐的对象，成为一场代理战争，这个对台湾是否有好处，这些问题台北需要好好思考。陈以信说，蔡英文政府目前在对外关系的经营上可以看到，他整个着力的方向都是尝试在美中竞逐的背景格局之下找到或者捞取台湾的利益，成为美国最大外交力量思维的对象。其实这个做法等于是他所谓的不断的挂钩在美中竞逐的格局中，这个挂钩对台湾来说其实是很大的风险。而蔡英文自己在对外关系的经营上，在两岸关系上是脱钩，他刻意也都脱钩，当然对于这个脱钩双边都有责任，北京绝对有责任，但台北也都不是没有责任。陈以信表示，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上脱钩，在美中竞逐中挂钩的结果，台湾的对外关系和邦交关系就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和代价。因此陈以信认为，对台湾比较安全的做法应该要倒过来，设法使台湾从美中世纪竞逐中脱钩，不要成为夹在美中对抗和摩擦中间的棋子和被牺牲的棋子，同时想办法在两岸关系上挂钩，找回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动性，使台湾在两岸政策上有影响力，
咁樣先至能夠為台灣嘅對外關係揾到一個安全嘅空間。對於陳以信嘅睇法，另一個華盛頓智庫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嘅訪問學者陳芳宇卻認為，台灣要從美中角力中脫歐係不可能做到嘅事。陳芳宇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從地緣政治同歷史上，以及美國嘅廉潔睇嚟，台灣本嚟就一直係美中之間角力嘅重點。事實上，台灣嘅地緣同戰略位置注定就係中美相爭嘅第一線，喺兩大強權之間，根本冇本錢，亦都冇實力講自己要置身事外。陳芳宇認為，陳以信同國民黨主張台灣應該喺兩岸關係上掛鈎，但呢一個主張必須先說服大眾，有辦法避免中國嘅侵略，因為中國從嚟不放棄武力犯台。今日中國要台灣講一中原則，佢哋就講。咁下一步叫台灣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你要唔要講？陳芳宇指出，歷史上國民黨政權從嚟就冇同美國唱反調過，而家就喺美國正逼北盟友選邊站嘅時候，卻要台灣選擇站喺中國呢一邊。但係對台灣嚟講，一邊係要併吞你嘅國家，一邊係1950年以嚟就密切嘅喺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緊密連結嘅國家。台灣是有什麼本錢不聽美國的話？陳芳宇認為，要避免成為犧牲品，最好的方式就是使台灣變得更強大，變成強權美國的夥伴。談到美中的地緣競爭，陳芳宇說，說台灣邦交國本來就是美中大國對抗下的產物，包括在基里巴斯的衛星追蹤站在內，美國、澳大利亞在太平洋第二島鏈與中國的地緣爭奪戰非常激烈。失去邦交國對台灣的實質影響可能沒那麼大，但是美國和澳大利亞卻十分緊張，無論是台面上或者台面下皆是如此。陳芳宇說，在台面上就是美國國會的一些法案，在台面下其實就是有很多行政部門的作為，政治上在進行非常激烈的角力。大家看到紐約辦事處的徐利文處長，他同時也是徐大使進了聯合國，這個其實是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第一次有官方代表進去，這個其實就是外交角力的一部分。陳芳宇說，他覺得這個背後的角力還會非常激烈的進行下去。台灣國安局局長邱國正10月2日星期三對立法委員說，根據國安局和台灣外交部的研究分析，未來幾個月台灣還可能失去一到兩個邦交國。對於中國不斷以挖走台灣外交盟友壓縮台灣外交空間，美國政府批評北京當局是在度改變台海現狀，破壞這個地區數十年來的和平穩定。中國外交部則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羅門群島、基里巴斯與台灣斷交，充分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10月1日，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接受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检阅。这一次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目的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习近平等中共七常委以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出席活动。晚上天安门广场还举办了大型文艺晚会和烟花表演。这次阅兵阵列中，一些解放军最新的武器装备首次亮相，大约有15000网民解放军官兵接受检阅，10万人参与群众游行。天安门广场另外有几万人在现场观礼。中国现任领导人以及卸任的高层领导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官媒新华社发布的报道来看，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不是出席人员之列。 中国共产党当局宣扬建立新中国七十周年普天同庆，但是中国大众不被准许现场参观阅兵仪式，在场的人都是经过当局精心挑选的人，当局的维稳力度达到空前水平。一些在中国居住的知名批评人士节日之前被禁声。分析家指出，在习近平当局大力炫耀武力之际，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包括香港的抗议活动延续了三个多月，中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阅兵仪式是在雾霾的天空下进行，凸显出习近平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即使在国庆前北京和他周围地区实行了排放限制。将在明年一月举行总统选举，并且表示无意受北京统治的台湾星期二谴责中国独裁，表示独裁是对和平的威胁。在北京隆重庆祝七十周年国庆之际，香港抗议活动仍然持续不断，台海两岸关系紧张。习近平在篇幅不长的讲话之中表示，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在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中国官媒央视画面显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天安门广场参与观礼，窗口对准示威者的香港光头警察刘泽基亦出现在央视画面上。南华早报报道，北京曾经向香港富商李嘉诚和吴光正发出参加建国七十周年庆祝活动的邀请，李嘉诚和吴光正都以个人原因为理由推迟了。李嘉诚呼吁港府宽容对待年轻人，受到了中共政法委和党媒《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官媒声称李嘉诚的讲法是纵容犯罪，而李嘉诚反驳话宽容不等于纵容犯罪。这一次阅兵仪式上，护旗手按党旗、国旗、军旗的顺序依次出场，习近平身穿中山装检阅部队，并且向官兵挥手致意，但是没有敬军礼。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这次受阅装备都是中国国产现役主战装备，信息化程度普遍较高，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亦引起军事专家的注意。阅兵仪式上，纵情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首次亮相。美国在今年正式退出了中导条约，中国对美国退出该条约表示不满，但是中国一直表示不加入这个条约。另外，东风四十一洲际战略核导弹在阅兵仪式上最后出场。阅兵仪式上展出的新式武器装备包括专家所说的美国可能难以反制的超高音速滑翔导弹。在将近三小时的严密安排的阅兵仪式开始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他说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中国官方称这一次阅兵并不是为了恐吓任何特定国家，但是防务专家认为他是向全世界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就是中国军事力量正在快速增长。另外，东风四十一洲际战略核导弹在阅兵仪式上最后出场，射程为15,000公里的东风四十一型导弹是中国射程最大的导弹，可以30分钟打到美国本土。美联社报道说，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军事规划人员将注意中国展示的一种新导弹技术，尤其是超高音速弹道导弹，据信可以冲破美国和其盟国所部署的一切现有的导弹防御体系。亚太防务杂志社总编辑郑继文表示，这一次阅兵展示的尖端武器反映了解放军在信息化方面战力的提升，阅兵展示的东风十七中程导弹令反导系统难以应对，东风四十一洲际战略核导弹意在向美国示威。不过郑继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对台湾动武可能性不大，中国领导人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郑继文指出，这次阅兵反映出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平，但是在战略、战术等实战水平方面，同美国相比仍然有差距。
当然，也有像可能的对手，包括美国，或者两岸之间，那目前矛盾比较大，他这些这个对手，
郑继文说，这个当然是向可能的对手，包括美国以及台湾海峡对岸等和他矛盾比较大的对手发出一定的威胁。他所送出的讯息就是，各国在博弈的同时，尤其是和美国博弈的同时，美国必须考虑中国的军事力量亦有很多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能力，尤其在战略武器、高超音速特防武器、反舰导弹方面等等。亦就是说，中美两国在博弈的同时，亦警告美国不要在军事和安全这个议题侵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他想通过这一次高科技的阅兵，向他的对手亦展现政治和军事这个层面的意义。郑继文认为，中国军事科技上虽然有很大的提升，仍然不足以与美国军力抗衡，尤其是中国目前掌握的那些尖端武器技术与作战指挥系统都没有经过实战检验。郑继文说，美军的实战经验还有一些积累的经验的回归，继而令他的相关战术战法或者软件或者系统的融合部分令他融合性更高。解放军就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各国观察家观察认为，这次解放军在这次阅兵呈现他强大的科技程式之余，大家会觉得比较可能存在一些短板或者弱点。阅兵仪式过后的群众游行充满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参与游行的群众包括各行各业代表和学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巨幅画像依次出现。当坚持毛泽东思想方阵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官媒电视直播的解说员提到，毛泽东在中国闭关锁国期间曾经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口号，中国官方近年很少提及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标语在游行方阵中出现。已故中共高层以及老兵家属以及后代乘坐观光巴士，手举前中共高层人物的肖像，在游行群众中行进。毛泽东的孙毛新宇左手举着毛泽东像，右手敬军礼，出现在央视直播中。中共元老薄一波肖像亦在央视直播中出现，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红二代对美国指引表示，不能够确定手举薄一波肖像者的身份是薄熙永、薄熙成还是薄家的其他后人。这名红二代表示，没有出现元帅和大将后人的彩车，有人认为元帅和大将的后人可能不屑于参加这类活动。参与游行的彩车上出现了中国宪法和投票箱、中共党章、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等书籍的巨幅模型、习近平提出的政治口号、学习强国软件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脱贫攻坚、中国梦，在游行花车上亦有呈现。北京为国庆七十周年庆祝活动做了精心准备，受阅官兵以及在校学生经过了长达几个月的训练，并进行三次大规模彩排。为了阅兵营造良好的空气环境，北京周边很多工厂提前停产停工。不过在十一之前，北京市发出了空气污染橙色预警。十月一号上午，北京上空仍然被雾霾笼罩， PM2.5 指数超过150，处于不健康的级别，人所期待的阅兵男并没有出现。以上是美国指引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得到警告，疾病可以在短短三日内在全球范围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防备监测小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医疗问题上，如果不采取行动，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报告说，预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和社会行动以及良好的医疗保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的报道。艾滋病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么严重的威胁，治疗手段改变了艾滋病的威胁局面，有关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也给人带来希望。还有人在这里谈论在未来30年内消灭疟疾。疟疾每年造成50多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科学家亦在接近达成战胜伊波拉病毒的目标。一种预防伊波拉的疫苗以及两种治疗伊波拉患者的新药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拯救生命。过去伊波拉病毒可以导致 90% 的患者死亡，但安东尼福奇博士说，通过治疗， 而家嘅伊波拉死亡率取决于一个血液中嘅病毒含量。
If you get a low viral load, the mortality
福奇话：如果你血液中嘅病毒含量好低，致死率可以下降到10%左右。福奇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传染病项目嘅带头人，佢亦都系全球防备监测小组嘅成员之一。呢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同世界银行召集组成嘅独立团体，目的是评估应对疾病爆发等卫生紧急情况的全球防备。该小组的第一份报告警告说，世界在危机面前严重缺乏准备，情况如此严峻，下一次由致命病毒、细菌或者其他病原体引起的疾病大流行。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由刘宝坤主持的《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讨论是否要去听有关一个中国历史的演讲。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Big Shot 以及 Bent Out of Shape。
Hey, 李华， Are you going to the guest lecture this evening? Some big shot Harvard professor is going to speak tonight.
你说今晚来演讲的教授是什么话？ Big Shot， 什么是 Big Shot？
I said he's a big, B-I-G, shot, S-H-O-T. A big shot is an important or influential person.
Oh, big shot 是指一个很重要、很有影响力的人。那不就是我们中文里面讲的大人物吗？诶，哈佛大学的教授就是大人物， big shot?
Actually, this guy is a big shot because he's an American who lived in China for 30 years after the revolution.And got to know some of the leaders of China personally.
Oh, 佢喺中国住咗30年，仲识得一啲中国嘅领导人，听起嚟几似大人物噃。咁佢点解要嚟我哋学校呢？
Well, the president of our university and some other big shots from the city government are good friends of his. They invited him to come here and give a lecture.
原来佢同我哋校长仲有市政府嘅官员都系好朋友。我好想去听听佢嘅演讲。是啦 ，Larry， 你听到话 Jack 揾到份新工
？Oh yeah, I heard that he's working for a big shot lawyer now. I'm really happy to see him doing so well after graduation.
我希望嗰间大律师事务所能够赏识佢啦。有阵时同呢啲大人物打工未必系件好事啊。
Yeah, I guess so. Still, it's better to work for a big shot lawyer than to be a waiter at a coffee house.A lot of us history majors end up doing jobs like that after graduation.
话就冇错，同大律师打工总好过喺咖啡室做服务员啦。但系历史专业嘅毕业生都唔一定要去餐馆做服务员噶。我将来就要争取成为一个出名嘅教授 ，a big shot professor.
That's good to hear. Just be sure you don't forget about me after you become a big shot.
嗨 Larry， 昨晚我去听演讲，点解见唔到你嘅？嗰个教授讲得好精彩啊
！Well, that's good to hear. I couldn't make it because some idiot crashed his car into mine last night on the way over here. I'm still pretty bent out of shape about it.
乜话？你昨晚有车祸 ？Bent out of shape？ 你受咗伤啊
？I'm fine. I said I'm bent, B-E-N-T, out, O-U-T, of, O-F.Shape, S-H-A-P-E. That means I'm very angry and upset about the accident last night, even though it wasn't very serious.
Oh, 原来你是嬲架车被人撞。Bent out of shape 就是发嬲的意思。哎，冇受伤就好啦，架车有保险公司赔的嘛，唔好咁嬲。
But I'm bent out of shape because the other guy was really rude. I had the right of way at a stop sign, but he drove through the intersection firstand bumped into my car. Then he started yelling at me for not letting him go first.
哈，佢唔守交通规则，争住冲出马路撞到你架车，佢仲大声闹你啊！唔怪得你嬲成咁啦。
That guy is an idiot. Otherwise, I wouldn't get so bent out of shape.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What about the lecture?
系啊，唔好讲呢件事啦。琴晚嘅演讲啊，我觉得好精彩。 不过那位教授讲完离开会场的时候，有一班学生对他大吵大闹，好像不同意他的某个观点。
Did the guy get all bent out of shape about it?
那就没有，那位教授没生气，也都没理那班学生，后来大家都离开了会场了。
Well, that's good. If someone gets bent out of shape about different opinions, it usually means he's narrow-minded.
所以 Larry, 就算撞你架车嗰个人唔讲道理，你都唔好小气，为咗呢件事咁嬲。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big shot， 系形容好重要、有影响力嘅大人物；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bent out of shape， 意思咧就系话好嬲。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第二个钟头嘅频率系73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